我们对希腊寓言作家伊索的寓言都非常熟悉。在其中一个龟兔赛跑的寓言中，兔子总是不断地吹嘘它是所有动物中跑得最快的。乌龟厌烦了兔子的傲慢态度，于是向兔子做出赛跑的挑战。很明显，兔子肯定会赢，但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肯定会得胜，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于是他在途中小睡了一会儿。当兔子还在睡觉的时候，乌龟却领先冲过了终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许多第一世纪住在哥林多城的基督徒们，就像伊索寓言里的兔子那样，如同兔子在比赛结束之前就认为自己已经赢了。哥林多的信徒也是这么认为，在他们的基督徒人生结束之前，看自己是得胜者。他们看见自己在世上的荣华和他们独有的属灵恩赐，就自欺欺人的相信神叫他们比任何人都优越，认为神给他们的祝福远比给其他基督徒的要多得多，因为其他人没有他们那么富有，也没有他们那么多令人惊奇的属灵恩赐。这一课是保罗神学的中心，这系列课程的第四课，我们称这一课为保罗和哥林多人。在这一课中，我们会看见保罗怎么对这些骄傲的基督徒说话，这些书信就是哥林多前书和后书。虽然保罗讨论了许多具体的问题，但是在这些书信中，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的来源，那就是有些哥林多信徒相信就基督徒的人生而言，他们已经冲过了终点，然而事实上比赛远没有结束。我们对保罗和哥林多人的研究将分成三部分。第一，我们要看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的背景。第二，我们要考察哥林多前后书的结构和内容。第三，我们要去看保罗的书信怎样揭示出他神学取向的中心，那就是他对末后日子的教义，或者称为他的末世论。让我们先去看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书信的背景。正如我们在这个系列的课程中所强调的，使徒保罗写这些书信是为了讨论在不同教会中出现的特殊问题。这样，当我们看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在哥林多教会里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他们呢？我们要从两方面去回答这些问题。第一方面，我们要探索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第二方面，我们会挖掘在哥林多教会里发生的一些特殊问题。让我们先去看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记录在《使徒行传》第18章23节到第21章17节里。在这些章节中，我们看到保罗基本上重复了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路线。保罗在公元后52或者53年左右开始这次旅行，就如他头两次的宣教旅程那样，他在叙利亚的安提亚启程。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他在加拉太和弗吕加兼顾信徒，经文中并没有具体地告诉我们他在这些地区中所探访的城市，他大概至少探访了他早先侍奉过的教会，如在加拉太的特比、路斯德和伊哥念，又也许经过弗吕加地区的安提阿。他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两个地区后，保罗终于到达了亚细亚省或小亚细亚省的沿海城市以弗所。保罗到达以弗所之后，遇见了施洗约翰的12个门徒，他们都立即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保罗先在犹太会堂传扬福音，但是大约在三个月之后，犹太人变得不愿意听他所传的信息。在接下来的两年期间，他到以弗所的其他地区去传讲福音和施行神迹奇事。最后，保罗和他同伴与制造亚迪米神像银安的银匠起了冲突。亚迪米神就是以弗所城的女神。很显然，由于保罗带领了许多人信基督，异教神像的市场因此收缩了不少。结果，银匠们几乎发动暴乱，威胁到保罗一些同伴的安全。在这些事件以后，保罗和他旅行中的同伴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度过了几个月时间，那就是现今希腊一带的地区。路加对保罗这段旅程记录不多，可是他提到一队人由腓立比城开始返回亚细亚的行程。保罗和他同伴在特洛亚下船，由于他们计划只在那里逗留一天， 他召集的信徒与他们讲论到深夜。当保罗讲论的时候，一个名叫有推骨的少年人睡着了，从窗口掉下去跌死了，但是保罗实行神迹使他活过来。离开托罗亚之后，保罗和他的同伴到邻近的城市亚朔，他们又在经海路，在米推里米、基阿和萨摩稍作停留，最终到达了米利都。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在米利都的时候，保罗打发人到邻近城市以弗所去找当地教会的长老来。保罗叫他们在米利都聚集，给他们了一些临别的指示和祝福他们。在这以后，保罗和他的同伴又再扬帆出海，他们经过哥士、罗底、帕达拉和塞浦路斯，他们在推罗上岸，在那里侍奉了一个星期，又从那里航行到多利曼，然后到达了该萨利亚。在那里，犹太地的先知雅加布向保罗提出警告，预言他会在耶路撒冷被拘捕，这证实了保罗已经知道的事实。然而雅加布的预言或者其他同伴的恳求并没有劝阻保罗，他继续上路到耶路撒冷去。他在公元后57年左右结束了他的旅程。保罗是在第三次宣教旅程期间给哥林多信徒写成那两封被纳入正典的书信，他也另外写了两封信，但是并没有被保存下来。哥林多前书大概是在以弗所写的，也许是在公元后55年间写成。在送出这封信之后不久，保罗短暂地访问了哥林多。在这次探访期间，他深受教会中一位信徒的伤害。在这次探访之后，他写了一封被称为哀伤书信的信，可是这封书信并没有被保存下来。后来当保罗听到提多告诉他哀伤书信受到信徒广大的欢迎，大概他又在马其顿写了哥林多后书，很有可能是在他完成哥林多前书之后的一年之内写成的。我们看过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怎样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中出现，我们现在就要看看哥林多教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当中的扰乱呢？为什么保罗要多次写信给他们呢？就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8章中所了解的，保罗在先前的宣教旅程中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当时他至少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当他离开哥林多之后，哥林多的信徒忘记了保罗的教导，又错误地应用他的教导，结果教会里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和出现了许多问题。我们将会看见许多在哥林多发生的问题源于对末世论的误解，那就是基督怎样带来的末世的日子、救赎和生命。许多哥林多信徒相信他们所领受的将来的祝福比任何人都多，他们以为已经领受了上帝所赐最终极的祝福。我们的目的是去看这个误解怎样导致了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教会里破裂的关系。第二，淫乱的行为。第三，敬拜的恶习。第四，对保罗使徒权柄的拒绝。我们先去看破裂的关系的问题。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处理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破裂关系，包括教会内结党纷争、信徒间的诉讼、末世教会中贫寒的信徒和没有去服侍耶路撒冷的穷人。我们先来看结党纷争的问题。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之前，他听闻哥林多的信徒结党分派，说自己是属那一个有名望的老师的，相互敌对。听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2和13节怎样描述他们的态度。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保罗对信徒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而分裂甚感震惊，毕竟保罗、亚波罗、彼得和耶稣的教导都是一致的，耶稣是至高的，像彼得、保罗和亚波罗这等使徒和教师都是他的仆人， 他们不是在建立相互敌对的看法，而是在兼顾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至十一节所写的，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彼得、保罗、亚波罗和其他领袖在所有事情上都听命于耶稣，他们只做耶稣任命他们去做的事，那就是传讲他的福音和建造他的教会。不幸的，教会里的纷争不单单是理念上的纷争，哥林多信徒的纷争方式甚至互相告到法庭上去。让我们听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七和八节中怎样描述这个情况。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他们这种相互之间漠不关心，也表现在吃主餐的时候对待穷人的态度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谴责这种行为，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他们的自私自利同时导致了信徒之间关系的破损，那就是第四种类型的关系破裂。他们答应为耶路撒冷有需要的信徒收集奉献，但是却没有履行诺言。保罗甚至在哥林多前书之前就已经指示了他们收取奉献，但是当他把哥林多后书送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做到。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到十一节中怎样在这个问题上叮嘱他们。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其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保罗称赞他们有帮助耶路撒冷信徒需要的心意，可是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敦促他们信守以前所许的诺言。除了破裂的关系之外，哥林多教会里明显地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淫乱的问题。普遍来讲，哥林多信徒们大都相信因着耶稣基督的来临，性方面的这类事情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这种对性的看法和态度似乎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第一方面，部分信徒显然认为他们领了信随意的执照，这种看法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很可能包括了同性恋和卖淫的问题。但是保罗特别指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与他的继母同居。听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和二节中怎样责备这个情况。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从上下文来看， echo 这个希腊词在这里被翻译为收了，意思是与某人有性关系的生活在一起。哥林多信徒的神学是如此的混乱，使他们甚至为容纳这个与他继母有性关系的人引以为荣。另一方面，一些哥林多信徒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宁愿遵守禁欲主义和守贞洁，甚至在婚姻中也是如此。保罗谴责这个看法，因为这个做法违反了婚姻的盟约，叫婚姻中的夫妻两人都容易受到性方面更多的诱惑。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至五节中所说的，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意之分待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 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希腊字 echo 这个词也出现在这段经文里，在各有自己的妻子中被翻译为有。就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在这种上下文中， echo 所指的是有性关系的生活在一起。保罗吩咐已婚的夫妻维持适当的持续的性关系，那是为了他们履行婚姻盟约和保守自己免受性诱惑。哥林多教会里的第三个严重的问题是崇拜时的混乱情况。我们已经看过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吃主餐的时候恶待贫穷的信徒，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问题出现，那就是侍奉中的性别的角色、属灵恩赐的运用和祭偶像的食物的问题。首先，保罗关心到男人和女人在公开敬拜中应有的举止，其中一个矫正的项目是祷告时蒙头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4-5节中，他这样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对于保罗是否在谈论祷告的披肩或面纱的用途，学者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保罗是否是在谈论发型呢？对于那些被羞辱的头所代表的是什么，学者们也缺乏共识。一些学者认为头所指的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另一些学者相信男人的头是基督，而女人的头是男人。无论这些名词所指的是什么，潜在的问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男人和女人在敬拜的时候行为并不端正，部分的原因是他们把两性之间的分别混淆了。第二方面，保罗也处理了敬拜中属灵恩赐的运用。显然的，许多哥林多信徒有各种各样奇妙的恩赐，比如说方言和预言，然而他们经常在敬拜中使用他们的恩赐，因而引起了混乱的情况。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26-33节中，保罗这样谈论这个情况：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从保罗这里的话看来，哥林多教会中的敬拜似乎是混乱而没有次序的，当中有多个人同时讲道。保罗坚持除非信徒彼此聆听，彼此顺服，否则他们不会从圣灵给予的话语中得益。第三方面，我们要谈谈吃祭偶像食物的问题。古时许多在市场出售的肉都是祭祀过偶像或者用来拜过偶像的，饭食甚至能够直接的从异教的寺庙中买到。保罗坚信异教的敬拜行为不会叫肉变得不洁净，基督徒可以吃这些肉，只要在吃的时候并不是在进行异教的敬拜就好了。可是他同时也警告，如果他们吃的时候抱有错误的观念，那么他们就在敬拜别的神和偶像了。他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7节中这样处理这个问题：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简单的说，由于哥林多信徒对神学的粗略理解，在吃祭过偶像的肉的时候，他们就把对基督的敬拜与对异教神的敬拜混在一起。保罗同时也指出，就是成熟的信徒也跌倒了，因为他们吃这些肉的时候绊倒了其他软弱的弟兄，就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10-12节中所写的： 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由于这些信徒没有在这些方面为别的弟兄们考虑，他们要为这些软弱的弟兄所犯的罪负上部分的责任。我们看到保罗对哥林多人在敬拜时所出现的各种弊端深感关注，但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信徒们的自私和傲慢。即使他们放纵的做法导致别人陷入拜偶像这严重的罪之中，他们仍然拒绝停止放任的行为。我们将会在这一刻中看到，他们拒绝去尊重和考虑别人应该受到严厉的责备，有时候也使他们的敬拜变得失去价值。我们要处理的第四个问题是对保罗使徒权柄的拒绝，这或许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2和13节中已经看到，部分的哥林多信徒是怎样以结党分派来选择各自的领袖，从而低估了保罗的使徒权柄。我们接下去还要看到，是在这两封书信里，保罗更是要向那些完全不信任他的信徒为他自己的使徒身份做辩护。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1到3节中，他这样写道：我不是使徒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11至12节中，他这样坚持地说：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有些哥林多信徒是那么的自大，他们甚至拒绝那把福音带给他们的使徒，他们反而跟随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们。可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使徒，这些假使徒声称他们有保罗和其他真正使徒同样的权柄，他们教导虚假的福音，诱惑了许多哥林多信徒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犯罪。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12至15节中，保罗以最严厉的口气批评邪恶的人：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保罗用极其强硬的语言去责骂这些骗子，因为他知道他们的谎言有致命的后果。如果哥林多信徒相信这些假使徒和拒绝保罗的教导，他们就会否认基督和福音。我们看到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时候，他正面对种种的困难。我们将会看见这些问题怎样在哥林多前后书中占据了保罗的思想。我们看过了行程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书信的背景的一些重要问题之后，我们现在要去看看这些书信的内容。我们要把写给哥林多信徒的各封正典书信的内容总结为几个主要部分，从而扼要地去讨论这些书信。让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开始。哥林多前书实际上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9节中，保罗这样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这句话表示了保罗之前写过一封信给他们。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1节中也提及到哥林多信徒也曾给保罗写过一封信。在多方面看来，哥林多前书是在回应教会在信中向保罗提出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可以分成四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是问安，那是第一章一至三节。第二部分是感恩，那是在第一章四至九节。第三部分是书信的主体，这包括了对书信的回应和报告，那是在第一章十节至第十六章十二节。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那是在第十六章十三至二十四节。信中问安的部分相当简要，说明这封信是保罗和索提尼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当中也包括了简短的祝福，作为问安的词句。感恩这一部分也十分简短，保罗表达了他对哥林多信徒的信心和属灵恩赐的感恩，他也表达了对他们得救的信心。结语中包含了几项一般性的叮嘱，给斯提凡和他一家人的支持，最后的问安、祝福和保罗亲自写的字句，核实了这封信的真确性。主体包括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十节至第六章二十节，是保罗对从格莱加而来的报告的回应。第二部分是第七章一节至十六章十二节，其中包含了保罗在接到哥林多教会书信之后的回应。在第一部分，保罗回应了从格莱加而来的消息，当中包括了三个主题，那就是教会的分裂、淫乱的问题和基督徒的结党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哥林多教会中有好些个问题都是由分裂而引起的，信徒们由于效忠个别教会领袖而引起分裂，这些领袖如保罗、彼得、亚波罗和耶稣等，他们相互纷争诉讼。另外，他们变得傲慢地对待他们中间的贫穷人和耶路撒冷的穷人。保罗以几个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例如他辩论说，如果他们只以耶稣做主要的领袖，把使徒和教师看成为基督的仆人，那么哥林多的信徒就不会因为偏爱某个使徒和教师而引起冲突。过于敬重教会中的使徒和教师，使他们看不到耶稣的重要性，其实耶稣的荣耀远超过这些使徒和教师。保罗同时也谈到他们怎样完全陷于世上的智慧，导致他们愚蠢地处理属灵的问题。显然的，哥林多教会中少数显要有影响的信徒们，主要是由备受世俗社会尊崇的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来组成的。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教会的其他信徒也效仿他们，以世上的价值观作为他们的价值观。例如在第一章十九和二十节里，保罗这样写的，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保罗除了告诉哥林多信徒以世界的价值观作为价值观是愚蠢的，他也让他们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属灵的不成熟。在第三章一和二节中，他这样写，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换句话说，虽然哥林多信徒之间不和，又认为自己有超越的智慧和成熟度，实际上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完全不配去带领上帝的子民。他们世俗的价值观蒙蔽了属灵的真理。保罗又带哥林多信徒去面对他所收到的报告，那就是有关淫乱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及到有人与继母同居的试炼，保罗在第五章一至十三节中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在第六章十二至二十节中更加广泛地论及收继母的这个问题。在那里我们看到哥林多信徒明显地滥用了凡事我都可行这句话，保罗直接回应这个错误。他在第十二和十三节中引用这句话，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就如我们看过的，有些哥林多信徒认为由于耶稣来了，任何性行为都是允许的。另外，在第六章另一处的地方，保罗提到他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哥林多人的各种典型的邪淫罪，包括淫乱的、奸淫的、男性和女性的娼妓和同性恋等等。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地说他对淫乱的看法是直接指那些身在哥林多教会中却仍然参与这些行为的教会成员，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甚大。无论如何，教会对那个与继母同居之人的包容，清楚地显示了他们在这方面的道德放纵。最后，保罗澄清他早先给教会有关基督徒应该如何结交朋友的教导。他希望信徒维持与世上非信徒的关系，但是要他们远离那些号称为信徒却大胆犯罪的人。这些人坏了上帝子民的名声，就如那个与继母有性关系的人。在这些情况之下，哥林多教会要适当的执行教会纪律，若有必要甚至应该把犯罪者开除出教会。他在第五章九至十一节中总结了这样的指示：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哥林多前书主体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从第七章一节至第十六章十二节。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在第七章一节到四十节对哥林多教会在婚姻的问题上做出回应。在第八章到第十章中所处理的是吃拜过偶像的祭物问题，第十一章二至三十四节谈论的是敬拜的问题。这并不是对哥林多信徒问题的回应。第十二章到十四章讨论的是属灵的恩赐，第十五章引入所有信徒复活的主题，最后第十六章一至十二节讨论的是为耶路撒冷收奉献和亚波罗的问题。保罗回应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婚姻、再婚和单身的问题。保罗在第七章一至四十节中讨论这个主题。许多他的答复表明，哥林多教会挣扎在不同类型的基督教禁欲主义之中。哥林多教会中一些信徒有禁欲主义倾向，这似乎引发了有关婚姻中性行为的问题和婚姻本身的尊严的问题。保罗对此作出回应，他同时肯定婚姻和守独身的决定，又坚持婚姻必须包括性这个重要要素。但是他又教导守独身比婚姻好，因为守独身能让信徒能够更加殷勤服侍主，那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国度上。有些人相信保罗主张独身比婚姻好的情况只适用于迫不得已的情况，然而其他人认为自耶稣来临之后，所有的信徒都可同等的领受他的这些指示。在第八章到第十章里，保罗论及吃祭过偶像的祭物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在祭偶像的寺庙中吃饭的问题，那是第八章的主要题目。但是一般来说，拜偶像的寺庙不会把他们所宰的牲畜的肉都吃完，他们经常把剩下的肉卖出去。在第十章里，保罗写下有关在市场购买肉食的问题，他为吃这些肉的信徒辩护，说他们只要没有敬拜偶像行为或者违反他们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但是他却教导信徒们 如果他们的行为叫别人误会他们在拜偶像的话，他们就不该吃这些肉。在第九章为他人祈祷的时候，他解释了他自己如何自愿约束其基督徒的自由，暗示他人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在第十一章里，保罗转而讨论两件与崇拜有关的事，那就是在第二节到第十六节中所谈到性别的角色，和在第十七至三十四节中处理在吃主餐的时候恶待穷人的问题。导致教会纷争、信徒互相诉讼和以食物绊倒软弱的信徒，是源于同样的傲慢心态和自我中心，同时也导致在敬拜的时候信徒之间出现彼此不敬的问题。保罗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不单单是要停止这些叫人不悦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他们心中的态度。在第十二章到十四章中，保罗处理了有关运用属灵恩赐的问题。在第十二章里，保罗解释圣灵赐人的恩赐并不是为了提高那些有恩赐的人的地位，恩赐也不是对义人的奖励，相反的，圣灵按照教会的需要把恩赐赐给人。在被称为爱的章节的第十三章里，保罗说所有属灵的恩赐都是为了在爱中运用而赐下的，如果恩赐不在爱中运用的话，这些恩赐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最后在第十四章里，他责备哥林多教会在敬拜时所出现的混乱情况，他又给他们指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在公开敬拜的时候不要滥用属灵的恩赐。在第十五章中，他提及到信徒复活的这个主题。显然的，有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否定身体复活这教导，保罗对这个错误看法作出回应，他解释说，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关键，是为了信徒领受最后的救赎而有的，信徒必定会复活，就如耶稣复活那样。保罗在第十六章一至十二节结束了对哥林多教会问题的回应，给他们指示怎样去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贫乏的人收奉献，又说了几句有关亚波罗的话。我们看过了哥林多前书的内容，现在我们要去看看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正式的书信。哥林多后书的要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勾画出来，我们决定了把这封书信的内容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是第一章一至二节中的问安，第二是第一章三至十一节的前言，第三个是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章十节的主体，然后是第十三章十一至十四节的结语。在问安语中，我们看见这封信是保罗和提摩太所写的，又指出收信人是哥林多教会和亚该亚周围地区的众圣徒，当中也包括了一段简短的祝福，这祝福也作为问安的一部分。保罗的书信甚少包括前言，哥林多后书中的前言特别描述了保罗如何为福音的缘故而遭受极大的迫害和痛苦，也谈到他如何领受神的安慰。这段前言的主要目的是叫哥林多信徒认同保罗的论点，同时前言的内容也给那些为福音而受逼迫的信徒带来莫大的安慰，当中甚至指出主自己是赐各样安慰的神，用于鼓励那些曾经遭受逼迫的人去学习怎样去安慰正在受苦的信徒。本书的结语相当简要，包括几句一般叮嘱和最后的问安。书信的主体是这封书信的大部分，其中包括了五个主要分部。第一部分是对保罗品德的辩护，那是在第一章十二节到第二章十一节。第二部分是对保罗施工的辩护，那是在第二章十二节至第七章一节。 第三部分是为耶路撒冷收集奉献的指示，那是在第七章二节至第九章十五节。第四部分是继续对保罗施工的辩护，出现在第十章一节至第十二章十三节。第五部分是对保罗将来探访的讨论，那是在第十二章十四节到第十三章十节。在第一章十二节至第二章十一节中，保罗从两个方面去为自己的品德辩护。首先，他解释为什么改变了起初探访哥林多的计划。第二，他解释了其中一个哥林多信徒怎样恶待他。明显的，在保罗表明了想去探访哥林多的计划之后，他和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之间出现了冲突。结果，保罗深知如果他去探访哥林多教会的话，他必定会跟他们起冲突，也许甚至要以纪律处理教会中的问题。保罗为了表示忍耐，他改变了旅程的计划。有些哥林多信徒没有察觉到保罗这做法是出于爱心，反而由于他改变了计划而觉得被冒犯了。这些人当中有些甚至怀疑能否信任保罗。与这事件相关的是保罗谈论到一个伤害过他的信徒，这个信徒结果受到教会纪律的处分。保罗对教会保证说他已经原谅了这个人，这个人所受的处分是足够了。他又指示教会去重申他们对这个信徒的爱，又恢复他们之间的团契关系。在第二章十二节到第七章一节中，保罗谈到一个更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哥林多教会中某些信徒仍然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曾经处理过这个问题，但是从他在哥林多后书中的用语中，我们明显的看见一部分的哥林多信徒没有为他们的错误而悔改，所以保罗为他的施工的本质提出了各方面的辩护。他宣称他的呼召和他的施工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又清楚地讲明拒绝他使徒身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实际上，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和二十节中，他甚至暗示那些怀疑他有使徒身份的人甚至是没有得救的。他这样写着，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些还没有与神和好的人仍然担当着自己的罪，他们还没有被赦免。耶稣自己也明明地教导过，拒绝他所差派的人就和拒绝他一样。就有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中对他的门徒所说的，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这个主题十分重要，保罗因此在这封书信中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强调这个主题。他最不愿意看见的是他所疼爱的哥林多人因拒绝他所传的福音而灭亡。第三个分部包括了保罗对耶路撒冷收奉献的指示，那是在第七章二节至第九章十五节。耶路撒冷的信徒当时有很大的需要，因为犹太遍地都有饥荒。哥林多教会与许多其他的教会一起回应这个危机，决定在经济上援助耶路撒冷的信徒。但是哥林多信徒没有完成收集奉献的许诺，所以保罗以很长的篇幅去讨论为他人牺牲的价值。他首先以马其顿教会如何慷慨奉献作为例子，马其顿的信徒超过了他们的力量去奉献，他们为了能够这样的服侍而满有喜乐。他也以基督为例子，述说基督如何放弃他自己的生命，使哥林多信徒可以在丰足地享受他的生命。除此以外，他也鼓励哥林多信徒，如果他们按照他们原来的意愿去奉献的话，神会将各样的恩惠加给他们。在第十章一节至十二章十三节中，保罗回到辩护他使徒身份的主题上。 格林多信徒似乎十分看重他们的领袖们要有某些重要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属世界的价值观。由于保罗没有显出这样的特征，很多在格林多的人因此就轻视他的教导和施工。例如，格林多信徒明显地看重受过训练的演说家，他们期望他们的领袖以此作为受新的途径。由于保罗不是一个专业的演说家，又因他在格林多的时候选择在经济上自我支持，不加重教会的负担，他就被看成是次一等的。保罗回应这种态度的方法是列出了他的资格，这做法既为了他的施工的合法性做辩护，同时又谴责哥林多信徒所抱的错误的价值观。当中他提及了他为福音所做的重大牺牲和他对天国的体验，他同时又做出进攻，指责那些在哥林多传假福音的假使徒拆去他们的可信性，可是这些人却受到哥林多信徒的尊敬，因为他们有在世人看来有价值的资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三节中这样说，这些人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清楚地说明了这等人并不是信徒，他们是撒谎的，那些听他们教导的人就是自作自受了。最后在第十二章十四节至第十三章十节中，保罗转而谈到他探访哥林多的计划。无论他的探访会否表示他对教会的责备，他已经打算要探访哥林多。不过他同时也担心在他探访的时候会发现许多曾被警告犯大错的信徒仍然拒绝悔改。保罗指示他的读者自我审查，看看自己是否持守信仰。听听他在第十三章五节中怎样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保罗知道许多自称为信徒的人实际上没有依靠基督作为救主，所以他恳切向哥林多教会宣讲悔改、信心和救赎的福音，期望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会归正追随耶稣基督。我们扼要地看过了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正式书信的背景和内容之后，我们要转而谈谈我们所关注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中所反映出来保罗的神学取向。到目前为止，我们回顾了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中所处理的几个具体问题。我们提出哥林多信徒对末世论一知半解，大大的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现在，我们就要像保罗神学的中心这一系列前面的课那样，转而看看保罗怎样以他对末后日子的看法，或者以他的末世论去纠正他的读者。我们在这些课中看见保罗的末世论角度是源于犹太人对上帝计划历史的看法。在第一世纪期间，犹太人主流的理解是把旧约的历史划成为两个阶段，就是现今的世代和末后的世代。现今的世代是当前罪恶审判和死亡的世代，未来的世代是上帝要赐给他的子民最终的祝福，又要向与他为敌的人宣告最后审判的将来世代。标记这两个世代之间的转折的那个事件，就是弥赛亚或者基督的来临。当弥赛亚来临之后，普遍的看法认为他会结束现今的世代，开始末后的世代。保罗和其他的使徒是跟随基督的人，他们看见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完全的按照犹太神学预期的那样发展。毫无疑问，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开展了将来的世代，但是他没有完全的满足所有应许了的祝福。简而言之，我们现在的世代是永恒救恩某些方面已然来临，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却是未然。我们当前的时代是现今的世代 和将来的世代同时存在的时期。在这个交叠的时期，虽然我们享有将来世代的许多祝福，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罪恶和死亡的时代中，苦毒竞争和苦难灾难仍然继续存在着。保罗知道这套末世观为早期教会会带来困难，因为这个看法要他们猜测在多大程度上将来的世代已经临到。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看见一些信徒在这个问题上采纳了相当极端的看法，例如提撒罗尼迦人发展了一套被称为狂热的末世论。这套末世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耶稣会废除现今的世代，然后完完全全地成就将来的世代。结果这些信徒认为在这个世代的生活是无关重要的。可是加拉太人的生活取向就像将来的世代还没有明显的来到那样，我们称他们的错误为低估的末世论或低认知的末世论。当我们仔细地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和保罗对这些问题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哥林多人也大大地计算错了有关世代的计划。他们认为当前罪恶和死亡的世代几乎已经不再存在，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将来世代的丰足。他们的错误是高估的末世论。所以当保罗谈论他们教会中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教导他们在已经来到、已然和尚未成就、未然的交叠期间，怎样正确地评估人生和活出生命。虽然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要集中去看他的末世论的三个元素。这三个元素很多时候以三个词语表达出来，那就是信仰，特别是对基督的超越性的信心；盼望，就是对未来而不是在当前世界的盼望；爱心，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要素。我们先去看保罗如何强调基督的独特性，好处理哥林多教会信仰不平衡的情况。在这课中，我们看见哥林多信徒因为他们的自满和傲慢而形成了教会中的许多问题，导致这傲慢态度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哥林多信徒忽略了对基督为主这真理的重视，更完全看不见基督为救主的这个事实。在关于基督主权的看法上，他们大大地降低了他在成全他的国度和治理他国度中的重要性。听起来十分不可思议，有些哥林多信徒的行径几乎表示基督差不多已经完完全全地满足成就了神的国度，因此他们已经在享受神为信徒所预备绝大部分的永恒祝福。他们的态度似乎是在表示基督任命了他们去管制新近建立的属世国度。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特别是有权力的，似乎都有这样的观点。他们以为基督把这种权力给他们，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有智慧、更属灵。于是，他们看不起别人，在他们眼里，其他人都不值得基督赐给他们这么巨大的奖赏。听听保罗怎样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七至十节责备他们这样的看法。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在这个段落中，保罗嘲笑这等哥林多信徒的傲慢想法，他们认为自己理应得到这等地位和荣誉，但是实际上正是基督把这等地位和荣誉赐给他们的。他们知道忠心追随基督的人有一天会与基督一起治理新天新地，可是他们愚蠢地认为即使基督还没有回来做王，他们已经可以全然地治理这地了。他们更声称自己拥有唯独属于基督的智慧、能力和荣耀。在某些方面来看，这些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哥林多人认为信徒将在基督恢复天地之后与他们一起统治新天新地，这个认知是正确的。 他们也恰当地了解到，信徒会按照他们在世上的行为而接受永恒的奖赏。由于他们相信神的国度的最终状态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自然的，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得荣耀，并收到当得的奖赏。而且，既然在这个假想的已经恢复的国度里完全看不到基督，他们很容易低估了基督继续做王这个重要的事实。但是，无论他们的错误是否可以理解，这些错误是不可接受的。实际上，这样的错误在教会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叫那些在教会中没有重要地位的信徒丢脸，又伤害了他们。为了改正这个问题，保罗强调，末后的日子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没有人已经开始全然统治这地，大家都仍然在等待基督的再来。哥林多信徒的错误是没有高举基督，因为他们贬低了基督作为救主的这个角色。他们看不见一个事实，那就是信徒只有通过与基督联合，才会领受到将来世代的祝福，这包括了属灵的恩赐和荣耀的祝福。通过与基督联合，信徒就能够分享基督自己和他的功劳。这样，神看信徒就像看基督那样。所以，神赐人地位、荣耀和恩赐，好叫他们在教会里享用这些恩赐。但在许多哥林多信徒相信恩赐和荣耀是由个别信徒所赢得的，他们认为如果基督徒有影响力和地位，那是因为这个人所应得的；如果信徒在世界上没有显赫的地位，那是因为这个人是个次等的基督徒。为此，保罗对这个错误的看法做出回应，他采取的方法是去强调他末世论中基督的重要性，尤其是基督和信徒联合的教义。对保罗来讲，与基督联合是将来世代的特征，基督目前活在所有信徒的生命中，因此如果信徒们与基督联合，从而他们就都有了尊贵的地位，所以都要给予尊重和爱护。听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至十七节中怎样陈明他的论点。基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哪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向信徒坚持他们不应该以属肉体和属世的标准去评估自己或者别人，相反的，他希望信徒看别人都是与基督联合了的，彼此尊重和相爱，就如他们尊重和爱主自己那样。透过专注于与基督联合的教导，也许能帮助哥林多人不以世俗世界的标准来高抬其他信徒的无限价值。实际上，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一次又一次地沿着这个思维方式提出这个观点。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十一和十二节中对这件事做出这样的劝告：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保罗这样教导，因为信徒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得罪信徒就如同得罪基督了。他在指示富有的信徒怎样在主餐的时候不能羞辱贫寒的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论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中，他这样写：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耶稣把他自己给了他们所有人，他不单单是为了富有的更有权力的信徒而死，他又提醒他们，信徒只有通过基督才能够领受将来世代的祝福， 所有信徒在这方面都是平等的。最后，他提出在吃主餐的时候，不符合规矩，不顾贫寒的信徒或者其他信徒的需要，那就像得罪基督自己那样。在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中，保罗他不断地指出，与基督联合是尊敬、重视和服侍其他信徒的基础。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中说，信徒相互依靠，就像身体各部分相互依赖那样。他在哥林多后书1章5节中又再次重申这一点，在那里他鼓励信徒说，他们要分享基督的安慰。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无法去提及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中如何阐明这些想法，所以我们要接受以下对他看法的总结。信徒只有通过与基督联合来领受将来世代的祝福。当我们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应当的荣耀归给基督，又能避免许多源于自大的罪。保罗试图更正哥林多信徒的末世论的第二个方式，是提醒他们现今世代祝福的本质是暂时性的，并且永久性祝福的盼望是在未来。虽然哥林多信徒正在享受将来世代的许多祝福，但是今世的罪恶和死亡还没有过去。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31节中，保罗说，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他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6节中写了相类似的声明，这世上有权位的人将要败亡。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0节中，他又补充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信徒当然都知道他们是血肉之体，保罗的声明表明了以他们现存的状态，他们是不能领受完全的永恒奖赏。同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8节中也同样辩解，说明哥林多信徒还未曾开始与基督一起做王治理，这层面是将来世代丰盛生命的一部分。或许保罗应用盼望教义最长的论证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保罗在那里反驳了否定将来信徒有肉身复活的看法。就像我们看过的那样，至少有一些哥林多信徒相信，即使没有拥有所有的末世祝福，他们已经享有绝大多数将来世代的祝福。他们十分肯定神的国度中所有的祝福已经临到了，他们相信再没有剩下什么可以寻求的了。但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在将来世代完完全全来到之前，重大的事件必须要出现，难以置信的变动必须仍旧要发生。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2至24节中总结了这些改变，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就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信徒必定要从死里复活，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样。可是信徒的复活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发生，然后他们要以荣耀的身体与基督一同享受永恒。基督的再来和信徒的复活将要标记现今世代的统治、权柄和能力结束。由于基督还没有回来，死人复活还未发生，不管哥林多信徒怎么想的，他们还没有活在荣耀里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19节这样写着，你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简单地讲论现今世界暂时性的本质，是希望给哥林多信徒对他们的生命和教会现实的看法。他又希望这个新的观点会令他们悔改他们自己的自大和罪恶。我们要谈论保罗的最后一个神学取向，就是爱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那是上帝全部律法的总结，又或者是最大的诫命，而不会看爱为末世论中的一个要素。没错，爱在现今世代和将来世代同样重要的。然而，对保罗来说，爱也是我们称为末世的德行，也就是说，这是末世神学里的一个关键的要素。让我们去考虑一下保罗如何讨论爱的恒久价值，那是在著名的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之中。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八节到第十节中，他写了这样的话：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他这段话的要点是，现今世代人生在许多方面，在未来世代完全的来临之后，就不会继续下去。当预言和各样知识一清二楚地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先知讲预言和知识的恩赐都再没有用了。同样的，基督徒最高的德行，如信心和盼望，在将来时代完全成就了之后，就再没有需要存在了。在所有基督徒德行和属灵恩赐中，保罗只提及在这一章里说，只有爱在将来时代完全成就了，仍然会继续被体现和被珍惜。我们付出爱，将来也要付出爱。我们现在被爱，将来也要被爱。爱本身是将来世代的祝福之一。实际上，爱是那些祝福的主要表达方式。保罗是怎样把末世论中爱的德行运用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上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几种他采用的方式，例如他鼓励信徒更明白戒吃祭过偶像食物的原因，是为了软弱的信徒，免得他们被吃祭物的信徒的行为所鼓励而参与偶像敬拜。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节中以这样的话引入这个主题，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换句话说，他对不吃祭物的论据其实是有关怎样去爱的论据。保罗在为他使徒身份做辩护的时候，他也以强烈的语气去谈到爱的重要性。例如当他解释他为何这样服侍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和十五节中写道，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众信徒因着有份于基督的死和复活，从而就开始参与了将来的时代，同时因着基督爱这些信徒而为他们死，来保证他们承受来世的产业。并且保罗看到基督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也禁不住要爱他们。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时，应用关于爱最明显的方式，就是他在给属灵恩赐的指示的时候，虽然圣灵厚赐各种恩赐给哥林多的信徒，但是那些有说方言和预言这等令人瞩目恩赐的信徒，常常因此而贬低那些只有不明显恩赐的基督徒。保罗希望补救这种情况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指出所有的恩赐，无论是显著与否，若不是出于爱，最终都归于无用和令人讨厌的。例如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至二节中写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说预言，说方言，属灵的知识和行神迹的信心，若以属世的角度去评估的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但是实际上，这等恩赐是为了信徒的属灵好处而赐下的， 而不是为了让他们取得属世的价值或者经历这些恩赐的乐趣而有的。除非运用这些属灵恩赐的出发点是爱，否则是不会带来属灵的祝福的。只有在爱中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才能够缓和现今世代中的痛苦和死亡，因为恩赐的运用允许教会进入到将来世代的祝福之中。在这一刻里，我们看到保罗怎样回应在哥林多教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我们又看到了他与哥林多教会关系的背景和他写给这个教会的正典书信的内容。最后，我们分析了保罗怎样把他的神学中心应用到教会的问题上。他向信徒呼求，请他们重新评估他们高古的末世论，叫他们悔改他们的罪，学习谦卑，彼此尊重，盼望和努力进入未来神的国度。当我们考虑保罗怎样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末世论是他解决问题的根本要素。他的末世论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做指导。许多基督徒仍然看自己比别人优越，这可以从他们怎样因恩赐而自满看得出来。他们仍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为生活的重心。今天的教会仍然在纷争、分裂和信的最终挣扎。有些信徒甚至藐视如保罗这等神的先知和使徒所做的启示。但是基督叫保罗做他的使徒，并不是叫我们忽略他。基督的生命和死亡，并不是为了叫我们满足于活在现今堕落的时代中。我们去听保罗神学中心的时候，我们听见他对我们的嘱咐，就如他嘱咐哥林多信徒那样，叫我们彼此相爱，忠心仰望和等候基督的再来，期待他去完全成就那将来的世代。